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敬拜相关的内容，也跟大家来分享诗歌。之前呢已经提到过，最近我们谈论的一些话题呢基本上都来自于爱虫这个公众号，他们所分享的一些有关于敬拜的内容。那么我们也觉得说，在这些内容当中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提醒，当然呢不只是个文章文字里边的内容，也包括我们各自经验的一些分享哈。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更加的就是具体了，因为上次其实我们也聊过一个主题，叫做如果敬拜带不动怎么办，对吧？那么这种带不动呢，我们说就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我自己觉得很吃力带不动，那另外一种情况就觉得下边的人可能配合度不是很高。我想可能上一次我们分享可能更聚焦的还是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作为一个主领哈，我怎么让这个敬拜带得动，或者说我怎么面对这种带不动的情况哈。那么今天可能聚焦在比如说会众，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教会的公共活动当中，其实不要说是这个主领敬拜了，就连一位传道人一位牧者他在台上讲道，如果下边的反应是比较弱的或者是没反应的，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挫败感。
挫折感，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呢这种配合也是很重要的。我就想你看在旧约圣经里边，对于那些带领这个百姓们会众们来唱诗的，对吧，你看都需要百姓们有一些回应的。
对，
就是可以理解叫起应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反正就是祭司或者说带领者在前面，就是可能有一些呼喊，有一些向神的敬拜，那么下边的会众呢就要响应。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不是单纯的就完成某一种仪式，它更多的是透过这种双向的互动呢体现我们整个整体对上帝的一种敬拜。所以回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可能我们不再像那种以色列的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好像你一句我一句的这种了，但是呢我们有带领敬拜的，我们有讲道分享的，也有祷告会，也有接待等等各样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个部分它理论上都是主角。比如说带领敬拜的人敬拜队，还有被带领的会众，其实都有自己要尽的本分。那么回到今天这个话题来说，就是台下的会众不开口唱，这个时候或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当然也许作为敬拜主领者敬拜的团队，假如说我们陷入到一种比较自我的状况里边，我们会觉得哎，你们怎么就对吧不积极呢？我以前可能也分享过我自己呢，就是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想法，就是比如说台下的弟兄姐妹他们唱歌的时候不开口啊，或者声音不洪亮啊，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对比的嘛，比如说台下坐了20位弟兄姐妹，然后还没我一个人声音唱的大，那个时候我当然我还年轻哈，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你们怎么就不能投入一点呢，对吧？当说出这句话之后，其实你就意识到你是完全以自我的标准再去衡量和判断的。那么另外一个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会众不唱歌的时候，我们不要自然的就觉得说哎呀你们就是不配合，你们就是不敬虔，你们就是敬拜上面不投入。所以呢这个文章呢就给我们几个提醒，比如说第一个呢叫做诗歌不熟悉。之前其实我们聊过的，就是你带的你所选的诗歌呢，对于你的会众来说它是陌生还是熟悉了，理论上来说你应该是知道的。那第二个呢叫调太高或者太低。这个我也有经历的，就是以前有一次有一位这个敬拜主领他来带领我们，但是呢他本人的调是比较高的。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哈，平时我们唱 C 调的歌他唱 F， 那你想想如果 C 调的歌他的这个高音部分到了那个高音的咪发的话， 都已经比较高了。
对，因为
人家再生，
那个 FDL 米发的就要降币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高了。那个时候就是他要带敬拜，然后我们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就是配合他，就给他做伴唱。
嗯，
大家发现都配不了，
那就唱低八度。
对，所以这个是我也面对过的一个场景哈。那第三个呢，叫做伴奏声太大或者太小，这个也是讲到就是在团队协作方面的问题。那第四个呢，叫做氛围不对。我觉得这个氛围可能比较主观了，就是你觉得这个氛围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也确实感受过，比如说类似于说我们主日的时候一进入会堂，我们大家理论上来说都是习惯就坐在那儿安静祷告预备心的。
嗯，
但是呢有时候确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呢，可能有一位好久不见的弟兄姐妹，哇，那就开始热络的寒暄起来，甚至聊着聊着就是更加放开了，
很有劲。
对对对，那甚至这个主领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可能都听不见的那种状态。那因为那个氛围一起来之后，大家都会这样子了哈。所以呢出现这种状况呢，就让人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就是一种氛围。为什么你看我们常常会说在进入会堂或者说进入我们敬拜的场所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安静预备心，因为不然的话呢，你的心不在这里，你去敬拜你可能只是张个嘴，只是发出了一点声音，但是你所做的并不是敬拜。
嗯，
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氛围，我觉得它更多指向是我们心的状态。
嗯，
当然可能也包括你整个会场的布置啊。
嗯，
甚至我们常常也提醒大家，聚会的时候不要穿得太随便，对吧？你穿个短裤，穿个拖鞋，那其实本身你在心态上面就不是那么的，对吧？
震惊。
对，我们说就是你是不是敬畏神的，对吧？
对，
是这些东西。那么第五个点呢，叫做诗歌主题没有可唱性。其实我们以前或多或少聊过这个东西，就是你有些诗歌是适合个人灵修的，有些诗歌是适合公共崇拜的，甚至带有一些教导性的。那假如说我们选的那个诗歌，举个例子来说啊，它就是一种安慰人的，就是单独一对一的安慰人的，或者说是类似于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但是跟我们主日崇拜包括讲道主题没有直接关联的。你这个时候你唱再多这个歌呢，可能它也没有办法把人引到那个敬拜的状态里边去。你可能就是哎觉得这个气氛活跃了，但是我心有没有打开呢，就另说了。那第六点呢，叫做缺少适当的引导。那这个问题就落在了敬拜主领的身上了，就是你看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引导。那第七点叫做他们在安静祷告，就是哎你觉得人家没有唱，其实人家只是另外一种方式
是在回应。
对，他其实已经在回应，只是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子的来唱歌哈。那第八个呢，叫做个人生命原因。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敬拜主领甚至是在教会服侍的每一个同工都应该有的一个基础的心理的预设吧。因为确实大家的属灵生命的状态不一样，甚至说我们如果这个所谓的生命的状态可以被量化的话，比如说你是五，他是八，我是十，就是按这个来量化的话，就算是同一个量都是八，但每个人体现也不同。
对，
你看这个八个点我们都一一列举完之后，我觉得最终我们可能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必要过分的纠结台下的会众不开口唱。
是，
但是一旦出现了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了，我们就
说什么问题
的。对，我们就要想一想，哎，究竟是不是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问题，歌又不熟啊，或者调太高啊，等等之类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真正追求的或者说想要的是集体的公共的场所底下，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的敬拜。那我自己想过这个同心合意的敬拜可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开口唱一句大家就跟着唱了，然后就很热烈，你的祷告大家也积极的回应，然后你邀请大家来开声祷告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投入在其中。哇，这个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是，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稍微降低一点点标准呢，可能就是你开口唱的时候大家就跟着唱，你开口祷告的时候大家有回应，或者说是你整个敬拜完了之后大家能够诚心所愿的答阿们，我觉得这也算是已经达到一个 公共崇拜的标准，
比较标准状态吧。
对对对对，所以说到底呢，其实我们真正内心想的是什么？是大家一起来敬拜嘛，
嗯，
对吧？好，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歌《一切歌颂赞美》。
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哦哦哦哦，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生命，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哦哦哦，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哦哦哦哦，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
可能很多的教会，很多敬拜的团队，在主日的敬拜里或者在一个公共崇拜里，都会选这样的诗歌来做开场的敬拜。
嗯，
那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在敬拜神，
嗯，
我们在歌颂赞美神。虽然我们常常哈，就是特别警惕的用活跃气氛或者破冰这样的词语来去形容我们的敬拜，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用这些从他的这个歌词的内容上非常直白的内容，
嗯嗯，
在提醒大家你在敬拜，
嗯嗯，直接的，
就是告诉大家你在敬拜。因为前面一直都是我在分享，我在讲，尤其是在复述一些文章里边所提到的这种，如果大家不开口唱诗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我们可能接下来怎么面对。那我想就是接下来呢，比如说问问 Mary 啊，问问文乐，你们在自己的服事里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然可能作为 Mary 来说呢，就是你主要负责谈的情况下，大概率呢就是这种负担不会落在你的肩膀上，
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像文章里提到的，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以及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善。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在敬拜过程当中，对吧？你说他说到的这个歌不熟啊，调太高什么的，说实话就是当你开始之后有的东西就很难调整。
可能就是如果是像 我们最开始说的诗歌不熟悉，调不合适，
嗯嗯，
然后这些可能都在当时很难调了，
对，
只能是吸取这一次的这个经验
教训，
然后下一次
嗯
再做一个很好的调整。
是，
然后如果说是像伴奏声太大或者是太小，这种时候就可以给这个伴奏的弟兄姊妹一个手势，
嗯，
让他们这个大声一点或者是小声一点。
对，有的时候是要给音控的，因为，
嗯，哦，就我们教会人比较少，
嗯嗯，
就是乐队的人比较少，
嗯，
所以直接给手势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哎，可能这个团队大一点的就有那个音控，
嗯嗯嗯。
然后，如果说是这个氛围不对的话，在我看来，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不是说特别需要调整的
啊啊，
因为这个可能属于是主观的一种感受，
嗯，
然后或者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这首歌曲当时的那个感觉，可能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
只是我跟大家不同，
嗯，
所以可能是我要做一个调整
啊
啊，包括后边说到这个诗歌主题没有可唱性。
嗯
嗯，这些可能就是都是在前期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可能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
是，
然后如果说到了真正敬拜的时候发现这个诗歌可能确实是大家不太熟悉，然后也不是很好唱，
嗯，
那可能就是我们下一次再去选这首歌的时候就暂时不选这首歌了。
是，
对，后边又讲到缺少适当的引导，这个就是可能就是需要我去学习一下如何去引导他们。
嗯，
我的经验就是我需要有提前准备好我要怎么去做，然后提前给自己心里就是有一个预设，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要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要做出怎么样的反应。
嗯，
这个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需要我提前去想好我可能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等到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个方向去做，比如说可能确实感觉氛围不对啊，
嗯， 嗯， 嗯，
然后我就去用一个这个想好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让他们活跃起来欢呼起来，
嗯，
或者是让大家安静祷告下来。
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后面讲的这个这个会众们他们可能是在安静的祷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个人生命的原因，可能我自己需要改变的事情就没有太多，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
嗯，
就是配合这一场敬拜，只能说我调整我自己的心态，不要在台上感觉，
对对对，
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嗯，
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客观来看其实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敬拜模式，然后会归功在自己，就是我引导不当。因为如果说在台上经常想我自己引导不当，然后是不是我这场敬拜带的不好，
嗯嗯，
我没有办法活跃起来，然后如果台上在经常在焦虑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会在后边的就是这场敬拜还没有完，
嗯，
如果在中间的时候或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一整场的带领敬拜当中都非常有负担，
嗯，
可能后边准备的一些祷告词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带领方向都会有就是有不好的一种持续了。
对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是的。那文乐呢就是经验就很丰富了嘛，就
就然后就可以免讲了就不讲了，好，
就是因为你经验多
就
多讲，
哦，就点点点那个乌鸦哇。对，那个我觉得呢这里提到诗歌第一个点哈，整体上很多的教会现在处于这个状况的，
嗯，
就是说带的主领的人本身他可能有想法想唱新歌，
嗯哼，
但是迫于下面重水的声音然后就只能唱旧歌。为什么重水的声音呢就是说我们不会唱，我们只会唱那些什么什么，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教会可能只有一本歌本，
嗯， 嗯，
然后就一直在一本歌本里就是唱，
嗯，
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打印多一张新的出来就会觉得咦怎么会有一些变化呢，
嗯，
就会有一种不适感有一些教会这样。那因为我去一些其他教会带敬拜的时候就很明显出了这种状况，但是呢同他们的本堂的或者本点的带敬拜的人说，老师啊那个 他们都得唱旧歌什么什么，我说是吗？不一定哦。嗯嗯、然后当我好多次我去一些其他地方教会之后，我都会带一首新歌。嗯，结果完了之后那首歌他们都很入耳，嗯，而且他们下次必唱，之后也会唱。嗯，我觉得没有难度啊。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按程序，比如说按几次几次的反复，嗯，设置它，所以其实在这种惯性和模式下呢，会众也认定了我就唱三次，
或者说是
两次
也学不会新歌，
对，因为它有个模式，
对对。
那而且他们一直想着时间要到了，还有我歌与歌之间我一定要说很多话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用唱一首新歌，它的前提就是不一定要交唱，嗯，但是可以让他们聆听，嗯。第二个呢，就是让在这一首歌里面你可以持续长一点时间，
对对对。
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的带敬拜的可能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就会按着设定，我三首歌一定要平均值，每首歌一定是三分钟，
没错。
那这个时候你新歌肯定唱不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诗歌不熟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你怎么去把这首新的诗歌带给会众，带给听众，带给这一些跟你一起敬拜的人，那很重要。
对，
那所以我觉得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智慧的处理方式。对。那第二个说调也好，我觉得调的东西我们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看下去这些是什么人，不是专业歌手。那我一般来讲我觉得这个点上问题不太大，我也认为问题不是大问题，因为问题什么，因为我们去到那老人家的声音也就是那副嗓子，
是的，
那我们也就会尽量按他们舒适区去定一个调啊。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预备的人在前一刻你要知道他教会的年龄层，
对，
教会大概平时或者说你有听过他们教会唱歌的状况，
对对对，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摸得到了，那我肯定不会，我们广州话叫港昂磊，就是用一个就是大家都唱不了的声乐调那种去唱，那这样肯定带下来一定是不可能有好的一个果效出来，对。那至于敬拜的这个声量声音吧，就是说伴奏的声音，一般我相信因为我们以前也谈过乐手的东西，
是，
那我相信多数如果是常常在敬拜的弟兄姐妹，他应该已经有这个概念，
对对对，
我不能越过人声，因为越过人声那就等于歌词没有意义了，因为歌词会被清空了一样，
对对对对，
我听不到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还有我们上次跟李诺也分享过，就是字幕很重要，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两样是绝对化的。那氛围来讲，我快速的讲哈，氛围来讲呢，我觉得呢，氛围有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硬件上的缺乏的话就会比较难做，那当然今天这个敬拜来讲很多教会开始都硬件可以了，比较像合成器
键盘，
基础的合成器，小个也好，但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用 pad， 就是一种氛围比较拖住然后嗡嗡的一个声音，很暖色的，但它不会间断，你可以，如果你踩了一个音踩的踏板它就一直延续，你手都不用弹。
是的。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的乐器你可以用上来，或者一个音色完了之后，我觉得它基本铺满着它，就像我们进教堂，你看有时候你进教堂有一个管风琴只是按一个，你都会觉得神圣感就来了，那其实这种感觉它也是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思绪，让我们进入，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种键盘，你有钢琴，那你的钢琴可以弹很慢或者简单的那种，我们说比如像咪嗦嗦咪瑞哆这种如入千亩溪水的，
对，
超慢版的，
对，
简单的一个弹奏，
是，
那它也成为一种铺垫，
是，
那这个时候其实整个氛围上它的音乐是没有间断，就不会造成说感觉说卡卡的，或者说一块一块的，而是一个完整性，
是，
然后对于诗歌的选取，我觉得就是多数来讲都得选会众比较容易朗朗上口的这个趋向多一点，因为毕竟切分啊很碎的歌，哇，那对老人家或者对一些真的是没有音乐性的感觉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会很难，
对，
那他一定不唱，
对，
因为我跟不了，
是的，
然后我如果跟上去我又唱得不好听，等会影响旁边的人，可能他们有很多一些的负担啊，我觉得，
对对对对，
那这也是会影响到他们，而且他们会很专注在想要学唱的时候忘记了歌词的内容，这时候是非常要注意的一个点，当然或者就像如同刚才说学新歌，你敬拜团或者敬拜队前面你唱个三次两到三次的完整版，但是你邀请大家听，
对，
你不要急着唱，不要一来就唱 去听，完了之后他已经有一个浅浅的意识在当中，或者一个音乐感觉在当中，后面你带他唱，我相信会容易一些。
是的，
对，
是的。
然后呢，你不一定要把主歌唱个五六七八遍，如果你觉得副歌重要，以前我们谈过，副歌那段信息很强调重要，那你就把副歌唱多几次。
是，
主歌先留着，下次再教。上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就带了一首歌，他们敬拜队提前练了之后，
是，
后来他们那个教会一个月都在用那首歌，他说就是一个月，就是四周到五周全在用首歌，哎。结果那首歌他的其他的团员说你是不是唱到那个叫入迷了说另外一个姐妹的带的时候他说不是啊，这首歌很好啊，因为很针对我们的生命讲话嘛。
是，
那而且这样一唱之后，后来他们的会众就会了，就不是新歌了，变旧歌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去运用的一些的方式。对，
是，
然后引导更加不用讲了，引导，因为就是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这首歌不熟，你就提醒会众说先听，你先默默的在心里聆听，然后借着听的这首歌看神给你心里有什么感动，这样的引导他可以可能慢慢就贴进来，
是
吧？
是，
然后也在这个时候摄入个人的祷告也可以。对，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可以去解决的，但是呢重点就是有经历过，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借鉴别人的丰富的经验。对，这个是我大概分享的。
明白明白。其实因为今天这个内容可能稍微有一点多哈，所以可能我们就唱一首歌也可以的。不过在这里边我觉得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那个关于这个引导这个部分是需要自己去调整的嘛。
是的，
刚刚 Mary 也是这样说的。那我其实包括我自己的经历还有一些观察来看，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难以避免就是在敬拜过程当中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理想的状态是看到大家很投入的唱，甚至连哭带祷告，
就同步全都该释放的就释放，
对，就觉得哇这个就太棒了，
对
吧？但是说心里话，就是如果你是每一周都参与敬拜的话，那这种场景不是每一周都出现的。那你的引导呢可能就包括什么，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只要这个流程正常的继续，我该唱唱该祷告祷告，这个才算敬拜。你要明白就是中间那个冷场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避免出现一种完美主义，就是我们觉得只有完美的呈现那才叫好的敬拜，
对，或者说才成功。
哎，对对对，但事实上其实不是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让你觉得尴尬的，让你觉得哎呀怎么办呢，对吧？你心里突然之间就凉了，就是觉得哎，还有十分钟，赶紧赶紧带完就结束
走吧，
如坐针毡。
哎，对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事实上我们就失去了一些在敬拜当中经历和操练的机会。
是的，
因为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看重的是那个外在的形式，
对，
而不是真正我们内心里边跟神的交流和建立的关系。
是的，
其实我们看圣经里边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物，他们的经历什么呢？他们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沉默。那你说神的沉默是不是一种冷场？对吧？是一种，
是，对。
你想想，当以色列人他在埃及受苦几百年，然后他们都听不见神的声音，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的时候，那是不是冷场呢？事实上也是在熬炼人心嘛。所以我想在这个敬拜服事当中有一些细小的这种经历，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对吧？包括 Mary 刚刚说，我预先的去准备一些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对吧？那其实很简单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祷告，安静我们的心，甚至有时候我可能比如说那个伴奏调起的不对，发现唱不上去，那可能也顺势的就说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他重新再弹一遍前奏，
马上就起个调嘛。
对，要不然你不能硬撑着说那唱不上去，也没办法。
是的，
对吧？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服事当中去应用以及思考的点。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 唱吧。